喂，
艾菲，你浪回来啦！
是的，我现在感觉自己非常的浪，主要是我换了一个特别浪的发型。
哎呦喂！
对，今天不止浪的不止我一个，我还带了一个也是平常会跟我一起浪的同学。对，然后这位同学呢，就是对，让听众朋友来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一个北京大妞。圆儿，一定要说圆儿，就不能是圆儿这样，你知道，就很没有气势，一定要圆儿。好，所以请北京大妞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圆儿，我其实跟 Ivy 是前同事，然后从同事的关系慢慢发展成了好友，认识也有几年了吧？有吗？
2018年认识的，
嗯，
哦、
对，
哇哦，
就是这样。嗯，
听说就是圆儿今天来是带着问题来算是咨询我们两位的吗？
因为你们都过了30岁吗？
所以你的问题是
太直接了。哎、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哦。
所以你的问题是请教我们如何度过30岁是吗？
没有啦，其实就是因为我今年9月份也要29岁了嘛，所以
我你不是还有一年多吗？
快了，快了，真的快了，真的快了。在值此年值此阶段呢，我真的产生了我以为我不会有的年龄焦虑，就包括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到了这个阶段要如何去定义，或者是说去介绍自己。向别人去介绍你自己是谁，怎样总结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虽然没有10年。对，然后但是刚好你们两个也算是前辈，
毕竟还是比你多活2年。
对
对
对
对，
因为确实我也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 concern， 就觉得自己完全不会担心，嗯，但到了这个阶段就真的有认真去想这个问题，嗯，并且成为了某种困惑吧。嗯，
所以你的焦虑和困惑点，嗯，你现在觉得最大的，对于30岁最大的焦虑和困惑点是什么？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是因为我从事了一份不太好被定义的工作。
嗯，
我的这个工，
这不就是 Ivy 之前的人生吗？
哦，对，其实我们俩是一个行业，
毕竟曾经是同事，
我们曾经是同事，对，我们也是一个行业，也算是一直到现在也都是一个圈子的人。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圈子，这个领域其实就不太好给人介绍，比如说你是做金融的，做法律的，其实它不太是，就这个社会角色里面比较被认知的某种角色。
嗯，
对，然后，
嗯，
那我的工作比如说跟我只能是我的工作跟社区发展跟公共艺术有关，但是你要让我用一句话给他解释清楚，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当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在不管是在你的跟别人 social 也好，或者是工作情况也好，或者生活的场景里面好，当你要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像都会谈到你是干什么的，就会成为
对
比较让别人能够识别你是谁的一点，但这一点你又介绍不清楚的时候，嗯，就产生了困惑。然后另外一个焦虑的点是，嗯，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开始想说，嗯，就是我所在的工作或我所在的团队我所在的领域能不能就是这个领域或者这个公司的使命是不是我人生的使命，
嗯，
就是是不是我想要从事的一个 career 或者是什么，我有没有我自己的事情，嗯，就是如果我不在一个机构或者不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
嗯，
那我能做什么的这个东西，
嗯，
也许有些人在产生就有这个困惑之后他会去创业啊，会去干点什么事，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所以可能是在这两个方面吧。
嗯
嗯，
所以听下来比较大的一个纠结点是到了30岁这个点，你是渴望你的工作是一个更加被认可或认知的状态嘛，使得所以你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一说别人就说哦你是做这个的。
嗯，一方面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所从事这个领域，不管是你说社区也好还是任何关于公共福祉的事情也好，如果有更多人关心当然是好的，
嗯，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没有再 care 也没有太 care 这件事是真的吗？嗯，对，
嗯，
所以 Wendy 你会你比如说你，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 Wendy 可能 可能有一些那个可以参考的经验，因为 Wendy 之前做 freelancer 做了蛮好几年，对，然后可能近期会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但是你比如说你之前做 freelancer 的时候你是怎么介绍你自己的，然后现在你又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聊的这整个部分其实都有在围绕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说我们常常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可能用你的职业去定义你是谁之外，我们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去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你怎么样去定义你自己。那我们只是以职业作为一个切入点先来分享。像我之前做 freelance 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刚开始也有遇到类似的困境，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够就是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说我是一个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过自由职业的，算是这个名号说出来好像很厉害，好像很有型啊，叫做独立摄影师。它其实就是一个对不对，听上去好像很厉害，但其实就是对，但其实就是没有公司，然后也没有合约，就一个人拎着一个相机，然后在微信上跟别人聊价钱，然后就拖到一个地方去拍照，也没有助手，也没有太多打灯的用具，就是自己一个人捯饬完几个小时收多少钱。但是讲出去好像独立摄影师就很高大上，但其实都不是，就是很多人会对某一些 title 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吧，所以我当时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很理直气壮的说啊，我是一个 自由职业独立摄影师什么的。但是后来慢慢多做了几个 freelance 的 project 之后，我就会比较自然而然的就跟别人讲说，哦 I'm a freelancer filmmaker。 然后当然很多人在这个行业之外也会不知道什么是 filmmaker 什么是 freelancer，那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会问嘛，那我就多介绍两句。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也没必要就是逼对方一定要了解什么的。所以我之前其实不觉得我有很多这方面的困扰，反而是最近我开始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因为对马上要有一份可能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就是一个朝九晚五啊，或朝九晚六，管他朝几晚几，反正不是朝九晚九啦，我们公司啊，就是一个固定作息时间也会比较固定，然后公司可能就是有一个品牌名字什么的说出来。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会很直接的讲，哦，我在叉叉公司工作啊，那大家对这个一听好像就会觉得，哦，你可能有一定的背景啊，或者是可能学历怎么样，或是某某专业。但其实这是我绝对不想要别人认知我的方向，所以我现在如果别人问我的话，我会说 My day job is 在叉叉公司做一些视频的 production， 然后在此之余呢，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freelance filmmaker， 以及一个 podcaster。 对，就是我会在介绍的时候希望让别人不要用我的工作 literally 就是工作去定义我，我会希望他重新看清我，其实我的本业，我的人生主要的规划是一个电影人 instead of 在某公司工作的打工仔。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有他，就像 Wendy 一样，有他自己所谓本业想要做的事情，但同时有一个类似于 day job 那样的存在。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原本是希望大家就把我的工作当成是我的本业，这样去认识我。我不会说介意说，就我很 proud of 这件事儿。其实我很 proud of 我现在所从事这个领域。如果大家可以了解到我现在从事的这个社群营造啊或者什么，如果他 get 到了，那我觉得是很好啊。就如果你通过这个方式来认识我的话，但是我的困惑是在于说，慢慢我发现，就是我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去探索自己的本业。就是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你如果进了某种机构的话，或者某一个团队的话，其实你还是会受到一些约束，就还是会在某个框架里面去完成一些事，不一定就越是这种事情，越不一定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你又是那种很就比较较真的，就是比较 就北京话比较较真儿的，然后
那是你就 yourself 好吗？
就是比较较真儿的话，就比较就是不肯妥协，就是又很想去，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真实的回应自己内心的话呢，你可能就真的就会徘徊在我还要不要在某个机构里或者公司里去完成这件事儿的一个角色。而且其实最近我的很多朋友都。就是跟我聊完天以后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还没有辞职？你到底来的真实
什么？其实我也好奇耶，
因为
我也好奇耶，就是
对，就是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你还在
对，因为我但是我自己想就是说我还没有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确定说那我不在这儿了之后我要干嘛。
嗯嗯嗯，
我可不可以养活自己啊，或者是可不可以
对
建立起自己的那个世界啊，那个系统啊，这样的。
对对，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想要回应诶，还是艾菲你要先讲。
没有，我其实刚刚你们聊完这一段的时候，我有蛮多想要回应的，就是刚才 Wendy 的那个经历我也经历过，但是我跟你是我相反的，就是刚开始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的工作，我甚至很讨厌我的 day job。对，就是他跟我的 passion 跟我的兴趣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当别人问我说诶，你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要说我的 day job， 我就要说我的本职的时候，我很痛苦，我非常煎熬，因为我觉得那个根本不能定义我是谁。对
对，
然后所以除此之外我还加一句啊，但是我平常喜欢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的职业而对我产生某一种标签，然后就是我想让大家真正的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呢后来我就换行业了嘛，就是后来我就跟圆儿在一个行业里面，然后在那个行业里面呢我的本职工作其实也是我感兴趣的工作。对，所以当别人问我的工作是做什么时候，其实我都是挺骄傲的。
啊，那你跟我是一个，
对对，我跟你是有一样的感受，我是挺骄傲的。对，然后但是确实也会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会拷问自己的意义。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说我做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真心想做的吗？就是我的理想和热情跟我公司的理想和热情是一致的吗？
就真的是当初我们以为会 proud of 的那个东西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会有一些力不从心身不由己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呢，我又。有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辞职了嘛。所以呢别人问我做什么的时候
一提到辞职，艾菲现在整个人容光焕发真的是
天哪，妈呀，信息量好大哦，我想说这句话
我觉得我不会让我的同事听到这一期不是我容光焕发，原因是换了发型了。 anyway
好了别解释，
好好好好好好好
对，就是我现在如果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也会跟别人解释说我是自由职业。对，然后大部分人听完这个答案之后会满脸问号。因为我的自由职业也不是那种很好理解的自由职业，我也不是给别人做什么设计师啊，拍照啊，摄影师啊，独立摄影师啊对，或是我也不是这种，所以如果别人还就是脸上有问号之后又再产生下一步的追问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去
语塞，
对，会有点语塞，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所以其实你今天的这个困扰也是我最近刚好一段时间在我日常生活中比较困扰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的人都会很容易把你的工作你的专业作为定义你这个人是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可是当抛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谁，就是我们的价值到底要如何体现，我觉得好难好难好难去讲哦。
我发现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研究生之前我有做过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一个艺术节做节目统筹。如果是现在，我可能会将那份工作介绍为是一个类似于 curator 的这样一个策展方策展人的工作。但我当时真的有很大的困惑，因为当时大学毕业嘛，然后我问身边的很多人，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们大家都是大学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有的人就说哦，他去那个某某金融公司做了什么分析师，或者是他去了律所就是做律师的实习生，或者是他去了 blah blah blah， 就都有一 个很明确的 title 在那边、
嗯、
我当时就找不到我的 title， 我每一次别人问说、嗯、啊 Wendy 你在做什么，我就说啊我现在在那个叉叉艺术节，然后做一些你知道就是一些工作，然后我就自己也会很模糊去解释那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也跟之前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也有联系了，不是之前就一个很好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我就问他说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
就我们要如何定义我们的工作。然后当时我的朋友就给我一个我觉得蛮令人深思的答案，就是工作或者说职业或者说你的有别的词吗，job, work, career、
嗯、
就是这三个东西是分开的、
嗯、
就是你的 job 可能是一个职位、
嗯、
你的 work 就是你仔仔细细你认真要做的东西、
嗯、
那你的 career 可能跟你现在你的 job 跟 work 都不相关哦，可能是一个你在追求的但你未必已经走在那个路上的东西、
嗯、
所以当你能够分清这三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跳脱一步，就是说有一种那句诗词是什么？什么只缘身在此山中？什么？
来中文学中文的，
为什么是这一句呢？
就是因为当你陷入那个情境的时候，你是弄不清楚那个思路要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反而是当你跳出来，不要以你正处于某个职位的身份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才发现说，所以那句诗词到底是什么？
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
啊，对对对对对，可能不是特别，可能对 ，anyway，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就突然想到，对，所以。Yeah, job, work, career 是三个不同的东西。
对，但是温
就是可以，
嗯，温蒂，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因为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到了某一个节点，就是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呢？就是在此之前，可能一直都被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引领，就比如说，我大学的一个专业呀，或者我遇到的一些人啊，我在工作上的前辈，他们都会给我不同方向的引领。当我还不够确定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可能更适合我，那个就是也许是个方向。但我现在到了一个节点，就是我要开始，一定要开始回应自己内心的那个热情了，就是要开始，就是我为什么说到了一个节点呢，是因为其实也没有必要非要到了三十岁要定义自己，就是你可能四十岁了还可以重新定义自己，五十岁还可以重新定义自己，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就是你要开，可能对我来说我要开始想，就是说如果就不会再去，不能一味再去指望说有人再能引领我，而是我开始要回应自己的那个 passion，
嗯，
然后去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啊？我觉得是到了这个节点，我们才开始要聊说那工作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如何介绍自己什么这样的。嗯
嗯嗯，是啊。
我是那种尬聊选手吗？
不是，是因为你抛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题目，然后这个题目很难就是轻易的去回应，
是
就是
我也
需要深思熟虑之后给到的回应。就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点，好像是有一个就是假设，就是说你之前的那个工作生涯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有一些主流的环境，或是有一些前辈，有一些人，有一些契机在引领，然后现在你要找自己内心的热情。可是那一开始你现在做的工作不就是你内心的热情吗？
嗯，是综合而来的，就是他现在就是我是很感恩之前那些引领的，然后让我找到了一个，我现在仍然很喜欢这个方向。
嗯，
但是我觉得所谓回应内心的热情，恰恰就是在这个道路上去选择更具体的那条道路。
嗯，
你是需要把它具体化的。那这个具体化可能就是那个很俗的那句，就是回到你的初心。
嗯，
可能就要聊到说，我们最初是怎么样找到自己，我们最初是怎么样找到自己那个热情，它一定有一个锚点，我觉得有一个那种小，就是跟原子弹爆炸那个原点，那个点燃的那个契机有关，我觉得。嗯，
圆儿，你念研究生了吗？
有有有，
哎呀，通常我都会给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念一个研究生。
当然念过了，如果没有念过的话，也不会走上今天这个道。嗯、对，
哎，
念过，但是对圆儿的研究生是在香港念的嘛。
对，其实我的这条路也是，为什么会做今天这个工作，也是跟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那就开始讲这个部分好了。很自然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本来本科是学中文的嘛，其实跟什么社会学、跟什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在大三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次 ASEC， 就是一次支教。在那次支教的活动里面，我们当时是那个 ASEC 那个 program， 它安排的是，有20个中国人，20个外国人，然后就是一个中国人要跟一个外国人组成小组，去重庆綦江的三角中学去待一个寒假这样的。然后当时因为当时那个 ASEC 的大本营在人大，所以那他就在全北京招募一些学生。然后我们是当时去人大做培训，然后在那里面组队啊或者什么组队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认识了一个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的一个姐姐，然后其实他影响我很大。其实他们那个学院当时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刚好我跟那个女孩，我们俩就组成了一组，然后我们俩分别带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友人，然后在去重庆的这个路上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事。然后因为其中一个印尼女孩还犯了那种急性的，就是那种结石肠胃病、然后整栋火车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停下了，就为了这个女孩。然后因为所以我跟这个女孩，我跟这个人大这个女孩，因为我们俩是中国人嘛，就是他们俩那个外国友人是沟通无能的，所以我们经历了就是很就怎么说革命友谊，我觉得是真的革命友谊。
对对对，
然后就是经历了很多事，很辗转才到了那边，然后又经历了一个寒假的沟通。然后因为他我才了解了，比如说像社会学呀，像这个跟公共福祉有关的一些学科呀，或者是它是因为完全跟中文不太一样的认识世界的眼光嘛，然后才开始对这个有了解，我才想说是我是不是可以去念个研究生，然后可以去学一个什么其他的内容，就跟它就有关系。然后后来对，就是因为他要去念了，我的那个专业叫当代中国研究。然后其实里面会有什么像政治啊，然后流行文化研究啊，或者这些东西。然后当时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跟人有关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我去念研究生之前，那个女孩他们又去了一趟台湾，然后他们从台湾就那个女孩从台湾回来之后就跟我一起，我们大概五六个人吧，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就做了一个项目叫一日公益。但是其实就是说招募了大概20多个北京高校的学生，然后去北京当时不同的 NGO 去做参访，然后同时可以给 NGO 做咨询，就是可以有一个交换，然后我学习，我向你学习，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我的技能，甚至是比如说 finance 的法律层面的。然后我们当时比如去了什么有一个农民工义务法律援助中心啊，有一个就是北京同志中心啊，什么根与芽呀，什么就去了很，就是好几个不同议题的。那一次项目影响我很大，因为他首先让我了解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民间公共领域，有这样就很发达这种民间社团可以去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去探讨一些可能主流话语讨论不好的一些话题。然后我觉得那个事情给我影响太大了，就直接导致说我觉得我以后我也想从事这样的工作。然后直到从香港回来，其实我也比较坚定说我不会去一个很大的公司，我觉得我可能做不来。因为在此之前我其实还在日报工作过。是的，非常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坚定我自己去不了那种什么，因为当时也我有去面试过什么呀什么你知道我是怎么样被劝退的吗？就是我当时去面试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大厂，去面试一个大概是类似于什么编辑的一个角色。其实那个工作还蛮有意思的，而且这个栏目现在也蛮火的，就是那个其实蛮火的，它是跟非虚构写作有关系的。然后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每一个人 距离他旁边人只有大概一个半个胳膊的距离的时候，我整个人被劝退了，无法呼吸，你知道吗？就是人挤人就坐在那儿，你知道吗？然后大概有十几排吧。
嗯，
哦，那个场面我真的被
很社畜，
我被吓退了，我不行，真的。而且上班就是旅游，嗯，上班就是去郊区旅游，那个距离，嗯，for what？ 我就算了，你知道，我就所以就是宁愿去找一些边边角角的。但是我其实很感谢当时自己的这个选择，
嗯，
看起来好像就是放弃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至少忠于自己的那个感受了，
嗯，
然后也，
嗯，
事实证明也是对的，就也没有遭受那个罪，我觉得，嗯，为什么要讲到这些？
我也在想吧，问题是什么来着？
我的问题可能应该就是类似你是怎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个，就是有热情的
啊，
契机，
对对对对对
对。
其实我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嗯，
因为现在我也仍然做一个，就是说，嗯，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真的跟公共和具体的普通人有关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很，
嗯，
就是悬浮的一个架空的某种事情，嗯，或者把公共当作某种资源的一种事儿，嗯。
嗯，
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可以找到成就感吗？
现在还是有的，要说有没有的话还是有的，嗯
嗯。
你最有成就感的点是？
嗯，我觉得我至少在给到一些可能现在社会世界上没有的机会，就比如说一些小的素人的艺术家，他想做一个展览，他可能没有地方去做，然后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给他承办，
嗯，
然后甚至他还去让这，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就是有很多，
嗯，
就是他做有很多黑色幽默的东西，我们会给他提供，然后我想想看，成就感真的要想想看。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首先做了一些，就是还是做到了一些，就是让人们可以遇到一些家门口的艺术吧，就大概是这样，
嗯，
就是你可以不用去博物馆啊美术馆，这样你可以在你的社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馆里面去看到非常顶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艺术，
嗯，
啊，然后同时也可以去影响一些政策，
嗯，
就是就是通过你自己在这个自下而上的一些创新，你可以影响到比如说国家它现在要怎么样去做社区啊，要怎么样去更好的让老百姓有这种业余生活呀，这你会影响到居委会，你会影响到街道，然后慢慢影响到更上面的一些部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成就感。
我觉得成就感在无论是你选择大学的专业还是工作都蛮重要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支撑你，说支撑我觉得有点负面，但就真的是你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吧。我顺便来分享我的部分好了，我自己感兴趣，我对于比如说多媒体啊或者是广播电视啊或者是这种娱乐产业有兴趣，是源自于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最早的一个契机是大概八九岁，我那时候还在海口，然后当时在海口就是那个就是我学习英文的一个渠道嘛，就有个美国家庭，然后呢他们家平时不看电视，只会看，那时候还没有 DVD， 是看 DVD 或者是那种影碟，不是影碟，那个录影带，对，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突然间我们很多人聚在那边，他们就放了一段，那个时候是骇客帝国很流行，所以他们放了一段他们自己拍的，就是骇客帝国班那个子弹射过来，然后你要下腰然后躲子弹 slow motion 那样子的小短片 home video， 然后拍了一段然后就放出来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是我爸当时呢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你看外国的小孩他们平时都玩什么，他们都玩这种东西，然后我听到那句话之后我感慨蛮深的，就是哦，原来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玩而已，但我觉得你玩，而且你还有一个成果可以分享给别人去看，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有趣，所以我就对这个方面更加感兴趣，然后慢慢慢慢就，其实我大学本身是念我们最近的节目总是在讲可能什么高考啊大学啊职场啊 blah blah blah， 所以前面也提到过，大学的那个学校其实是算是高考失利之后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然后但是即便如此，它依然是我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广播电视的方向。但当然不是你所有的同学都这样嘛，所以你有的时候会遇到说，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专业，常常就是 group project 小组作业，那小组里面肯定是有一两个人特别多担当，然后会有可能一两个人就比较你知道对吃你的这样子。我就是有一天，那天晚上要上课，然后晚上上课之前，我先从好像刚去外面家教回来，然后回来之后骑着我的电单车去到教学楼借器材，然后背一个脚架，一部摄像机，两个都很重，一个女生骑着电单车，然后又顺路买了一点什么鱼蛋还什么当晚饭，然后又再骑去文科楼，就是停了车，然后又把器材又带上去教室，又去上课。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因为我很累，然后我累到我就突然间不知道我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没有办法上课，所以我就抱着我的鱼蛋，然后就去到后楼梯，就坐在后楼梯里哭，对，我的小鱼蛋咖喱鱼蛋，然后就坐在后楼梯边哭，然后就打给我爸，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以为我喜欢这件事情的。我以为这是我喜欢的，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哦，拍一个影片然后给别人看有一个很有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这样的 moment 让我怀疑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爸我也忘了他具体给我什么回复，但他就只是就是觉得如果我要是累了的话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是就是慢下来好好想清楚自己的选择，就是爸爸支持你支持你的兴趣，支持你的选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那种从小到大我爸对我的这种教育模式吧，会很常让我思考我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因为一般的家长可能就会跟你说哎呀这个对你未来好，或者是这个怎么样， 对，但是我没有，我有的时候都会埋怨我爸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东西，因为全都是要靠我自己想，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但真的是到了三十岁之后才开始感激以前有这个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对呀、我喜欢，但为什么我现在会觉得累呢？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没有意义呢？然后我其实说不出我后来是怎么样突破那个关卡，但是有过那样的思考之后，你才会更加学会说要去抽丝剥茧找到你真正喜欢那个东西。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在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念电影了嘛，然后其实念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我对电影是这么喜欢，包括研究生最后做那个毕业项目的时候也情绪落差蛮大的，也很影响情绪，因为有非常非常多人际交往人际沟通的烦恼问题在身边，所以我自己一个人真的很抑郁的时候也会去思考说这件事情值得我这么就是自己都觉得心里都不健康了还要继续做下去吗，也会问自己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你真正喜欢一件事情，你真的只可能只是喜欢那件事情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一个环节，或者是一个步骤，但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找到了之后，等于你找到了一个你要坚持下去的原因，之后你就会觉得剩下其他给到你的烦恼或是困境都不重要了，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你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复杂，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业都有不同的问题要处理，导演并不是说只用喊 action 和 car， 就导演要跟几十万个人沟通，导演要前期做很多功课，就是各种你知道要会画画，然后虽然画火柴人也可以做 storyboard， 但是就是你知道反正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要处理，所以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才能够说哦，找到能够支撑自己足够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是的，
我
非常慷慨激昂的分享的。
没有，我刚刚在听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自己，就是当我回顾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是什么样的场景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那个兴趣爱好点，有一个点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刚才没有分享到，但是那个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是我在跟什么样的一群人工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我其实我的那个兴趣点和热情点跟雨儿也挺像的，就是也是比较偏社会福祉方面的。然后我其实最早接触的时候是上高中，就那个时候我们高中好像当时有一个分数可以加分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你去做志愿者，就是或是社区服务一些什么志愿者，你的志愿者到了多少个小时，然后反正是一个 bonus， 它不一定会影响你的成绩，但它是一个 bonus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学校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要求，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就去做，去试试看吧。然后我就参加了深圳市义工联，对。然后其实当时其实刚开始因为我比较小嘛，我才高中生，其他人都是一些工作上班族，然后闲暇时间来做义工。然后当时就是我能做的也很小，就是很少，其实我只能做一些就是很简单的 paperwork 或者是一些记录远凡之类的。但是有一次呢，我们是去陪就是一些那个叫就是肢体残障的一些人，陪他们去做复检，对，去医院做检查，去做复检。然后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去做复检嘛也没有很难啊，就是能有多难嘛。结果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首先我第一反应我是有点被吓到的，因为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出现过残障人。对，所以其实当我第一次见到残障人的时候，我就是，而且是有一些人他的长相或是他的肢体不是那么健全的时候，我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说实话我当时有点被吓到，因为是有一点冲击力的。
明白。
以及就是说，那比如说有的人讲话就一直会流口水啊，或者是他抽搐啊，或者是他的身体肢体怎么样，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的。可是当时跟我一起做义工的那些哥哥姐姐吧，就非常自然，就非常就看待他们非常自然，跟他们就谈笑风生，然后就跟他们相处很友好。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是要坐轮椅嘛，那其实做体检的话，他没有办法自己下来，他没有办法自己下来，然后坐到医生的床上或是怎样怎样。所以其实我们带一个人去做医院做检查，周围是要跟两个人，一个人比如帮拿东西，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抬他呀，或者是搬他之类的。对，就是你，所以你力气小一点，你还真的是做不来，就是连义工都没有那么好做。对，可是当时我看到那些其他义工跟这群人建立的那种很信任、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有点被震撼到。我觉得，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平等的去对待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专业要学些什么东西才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领域。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也不是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学国际关系嘛，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做的第一份实习是在一个难民机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日本难民不是很多的，但是日本是一个就是可以让难民就是短暂的停留，然后再送到第三方国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了解到很多难民进入日本之后他的整个流程，包括他的下一代要暂时在这里接受教育啊，怎么怎样。我们就做了一些媒体的就是采访啊，去包括帮他们做 fundraising 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是发现我好像真的很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办法说真正的去帮助难民，但是我当时在做的事情也给我带来很大的价值感，就是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有一些人会开始了解到难民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然后那一份实习对我来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人生方向的一个契机，就是我通过那份实习真的是认识了一些 lifelong friends。 对，我是从那份实习开始，我才觉得哇，我是需要，我很喜欢这个 community， 就是跟我一起实习同样对这个 topic 感兴趣的同学都很棒。所以后来慢慢我就发现，当我开始去追寻我有热情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就会越来越容易遇到就是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然后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会给我带来很强的归属感。所以现在可能到目前就是到现在30岁的这个节点，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知道说我大概做什么样的事情会给自己有成就感，以及我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对，像我第一份工作就很 suffer， 就是我就很不喜欢啊，天哪，我希望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不要被 offend 到。对啊，但是群体就是这种 sense of belonging 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
嗯、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群体里面工作、嗯、
对但你谈到这个 belonging 真的让我想到说除了那个人群让你有归属感之外、
嗯、
其实嗯，就是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些星星之火吧，就是相当于无论你之后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之前那些东西还可以在你内心燃烧，然后在你可能比较迷茫困惑的时候给你一些支持，我觉得很重要，当你不太确定的时候。
嗯，
然后你说的那个 belonging， 其实我想到温迪应该知道，我当时在、哦、不是我那个不是你知道，就是你有一个机构叫什么 So Boring， 你有了解过吗？就那个苏波里、哎、
还真没有
这样的，就是
尴尬，
就是
这个 Q 的好尴尬，
就是这样的，是说这个可以剪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说到 belonging， 就让我想到我当时在香港，其实刚开始是没有任何 belonging，、
嗯、
没有任何归属感的、
嗯，
而且我是一个不太合群的人。
嗯
嗯，就当时一直是在班上啊、嗯、然后在社会上或者在哪里都不太合群，就是一直是一个人，然后就只跟当时班里的一个比较、
嗯、
也是比较异类的同学玩的比较好、
嗯、
后来我就干脆就彻底就不随大流，比如大家去做一些什么那个野营啊，或者一些去唱 K 啊、
嗯、
我从来都不参加、嗯、我就一个人去自己去溜达呀、
啊、
或者什么，然后还老迷路、
嗯、
因为我不分东南西北、嗯、不知道走错了多少路，
香港东南西北也没有用了，
但是我又路痴不会认地图，所以反正我走错了很多地方、
啊
嗯、但是就因为自己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嗯、
我其实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归属感，就我没有在班里、
嗯、
我也没有在学校、
嗯、
我没有在什么任何团体里面找到归属感，是在我自己发现的那一些小的社团、
嗯、
一些小的地方找到了，而且它影响了我今天所做的工作。
嗯，
就比如说在香港当时就是油麻地有个地方叫和社嘛，他那个和社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发现深水埗一带有很多那种修理的老工人，什么修点那个木头啊、
嗯、
修点什么，然后他就把这些元素坐在这里面那个小空间就是你可以借助工具来修点什么东西，然后他同时还、
嗯、
卖一些独立出版物啊、
嗯、
然后还可以放一些片子、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就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法国的那个纪录片 Tomorrow， 就是去讲、
嗯、
讲明天之路嘛，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人类危机、
嗯、
比如说你可以发明一些什么社区货币啊，就是那种什么可以吃的菜园呐、啊，什么这些，那个纪录片影响我很大、
嗯。
然后包括和社的那群人、
嗯，
其实那些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
嗯、
但我很有归属感。
嗯，
而且大家也没有、嗯、对你没有任何敌意，我觉得比我同学对我还友善。我为什么？No offense， 但是真的就是事实。然后还有包括当时去那个西九龙自由约。也是每个周日吧，我记得是在那个叫哪，那是哪里来的？
就是在
西九龙那个公园，对。然后每周日大家就会占领草坪，然后在那弹弹唱唱啊，我就觉得哎呦太有归属感了，我就是最自由的时刻、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在接纳我，
嗯，
而且它也没有门票，嗯、关键是然后你就自己就想坐哪想待哪都可以。
自由嘢嗰件事情，
就是然后还有街头一些弹唱艺人，我记得当时
对
很有归属感，然后因为我们都很漂泊。
嗯、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城市里面的这种公共艺术，真的会给异乡人漂泊的人带来一些归属。
对，然后还有那个我刚才说那个 So Boring， 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想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的一个小地方，它是一个素食店，
嗯、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你觉得这顿饭值50块，你就给50块；你觉得值5块，你可以给5块。然后它的二楼是一个、
嗯，
它其实就是一群人在这里做一个小组织，然后再卖一些他们做的饭，然后来有一些收入。其实，但是它二楼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当时反核呀，反对地产霸权呐、啊，然后这个包括探讨一些问题。二楼有一个小的图书馆，
嗯、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里面、
嗯，
你就可以闯入任何一场对话。
嗯
啊，就那个那种活力，那种没有边界的感觉，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让我觉得这件事是可能的。然后确实就是这种归属感也会成为内心的力量。
嗯
啊
是，
就是你会带着当时的那个感受从事你现在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这个归属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因为你的某个身份而让你建立的归属感，而是因为你自己内在的那个 urge 那个想要的东西而形成
的
归属感，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让你有归属感的来源，
是的，才是你那个 passion 的来源吧。嗯，
对，
你才会觉得你被支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 title 的人，你被认可，
不是因为你是某某系的学生，
对，
不是因为你是对
是的，
不是外在的标签带给你的归属感，是你对 truly know 你想要的是什么才
有的。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去香港上学，你只要去了之后，一开始就会有一个什么 O camp， 就是八校联什么名，哎，那个简直就是鄙视链吧，鄙视链现场。
能不能解释一下？对于一个没有在香港上学，
就是真的是就是因为所有的学校都会在那儿嘛，当然就会说啊。
我是港大的、
我是港大的，就整个就觉得，就反正就很，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社恐，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我玩不来那一套，我觉得，就反而让我觉得，但是我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但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我觉得，对，但你刚刚总结的很对，我觉得。
Yes, OK 其实我很想要跳回去前面 Ivy 不小心提及到的一点，就是说你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做社会服务好像有就是 bonus 的学分或什么的，我突然间就想到说一个关键词叫做内卷。就是没错，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可能你高中去做一些所谓的社会服务是一个 bonus， 但是就在一年前呢，我回深圳有一天在一个公交车上面，然后我就听到前面的两个家长，就完全不认识的家长，他们就开始聊他们的小孩现在，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我们家女儿啊就这个周末啊一定要做满几个小时的社会那个，
现在好像变成是硬性要求了。
对，现在变成要求，而且就是其实他可能是软性的，就他不会说这是一个必须的要求，但是他有一个软性的东西。
但是别人
做，
你做不做呢？你肯定得做。
对，就是可能别人做，就是变成大家做成二十个小时，可能是一个 average。那你想要你自己的小孩比较厉害，当然就会想要超过二十个小时。别人做二十个小时，你就做二十五个小时；别人做二十五个小时，你就做三十个小时。
对，
就变成我们最近可能很多聊到的是这种大公司的内卷，就是工作上的内卷，比如说加班呐、超负荷加班呐、996啊，然后什么的。但其实突然间发现说，我们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有很多这种内卷，包括高考也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例子。
是，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加强你的考试的频率可以提升你们的学生的成绩啊，你们提升，别人就不会提升吗？就大家都在提升呢、那大家都在提升的时候，你要提升到多高才是真正的提升呢？
对，其实内卷这个词，好像最开始它的定义还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意思就是指说。有的时候即便在一个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或是在工作场所当中，说是设定了一个标准好了，比如说这个标准是60分、可是当所有人都达到80分的时候，你即便是60分你也是比别人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要达到80分甚至更高，然后呢
对
别人又会因着你达到了这个80分或90分又要去变得更高，所以就不停的，
没错，
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和竞争当中，等于是说最开始设定的那个标准毫无意义。
其实我理解大概就是说在一个有限资源下的一个恶性竞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
是，然后我们没有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是
我们就对，但是就是突然间为了我们的娱乐性啊，就我们是一个这个就是严肃与娱乐综合的一个节目。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号人物叫做利路修？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谁是利路修？因为我其实没有在 follow 他。
其实利路修是创造营吗？
好像
是
吧，
反正利路修就是最近一个很火的选秀节目里面， 他本来是这个选秀节目给外国选手当翻译的一个年轻男孩，但由于长相实在貌美，就被节目组选中。对，被节目组选中要去说你要不要试试干脆参加选秀好了。然后这个男孩就想说，那我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玩一玩就算了。本来想一轮就下班，但是结果就是一直没有让他下班，而且没有下班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说我真的不想营业，然后与其他的选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果最后一下因为这样很新鲜的人设被冲到最强最后一轮比赛，差点要成团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就他和其他的那个叫什么培训生练习
生，
他和其他练习生最不同就是其他练习生可能就是休息时间也不休息，就抓紧练舞啊练歌，但是利路修就是休息时间一定要休息甚至于说练习的时间他都消极怠工，就是大家在练舞他就站在那边，或者是他也不积极的练，就是他就是想下班，就是满脸就写着我想下班但反而因为这样子的态度就变成很多粉丝帮他投票啊，很多粉丝帮他冲票，然后他还要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说大家求求大家不要再帮我冲票了，让我下班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如果说在练习生这个产业也有内卷的话，那利路修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反对这种内，就是不能叫反对吧，就是非常冲击这种内卷形式的一个代表，
就比较冲破这种游戏规则的那个人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爆红也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是欣赏利路修这种，即便说他自己在一个大环境，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其他人都这样做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可能是同事跟你讲，甚至可能是老板跟你讲的，但利路修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其他人都那样做可是我不想啊，我就是我自己不想这样子啊。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帮很多年轻人发泄出了这种反抗的想法吧。
对，就有没有就你有，首先是你有没有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再一个是你敢不敢讲出来。
没错没错，
我是觉得在现在这种是工作啊上学都很内卷的环境下，人很容易迷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往前冲冲冲，然后你很容易被卷进那个大流当中，就当你不往前冲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种焦虑感。但是其实我个人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说，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如果你内心真的是很感兴趣去做这件事情就去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大部分人并不是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是说对他所学的专业是这么有热情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达到那个标准就 OK 了，你该休息就休息，剩下时间去探索你自己有热情的方向。
对，因为
我觉得还想圆儿先说吧。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其实我除了高考不得已一定要卷入那个卷之外，其实后面我就没有觉得自己在卷了。我就没有在卷，
很直，
就是没有在卷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小的 tips 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就是即便你在一个，就是我能理解，比如说你要养家糊口，你要就是为生存考虑去做一个挣钱很多但不喜欢的工作，但不代表你不可以获取信息，就是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发掘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啊，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但其实恰恰很多人可能现在是以一种就是说就没办法嘛，就觉得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被占用了，然后就是但是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越被占用你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感兴趣啊，你越觉得自己没有兴趣，但其实就恶性循环了嘛。但所以其实还是要给自己机会，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发现一些新的可能性。
对，
你说，
对，所以虽然我们本来是圆儿来向我们就是问问题的，但我觉得之后，
好奇怪，
我觉得圆儿也给了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说句实在话，作为没有经历过非常内卷的 经验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给到非常实际的经验，但是我其实觉得能够听这一期节目的各位可能已经在走出内卷的途中了，就是你们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是至少说代表可能你对于你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或是信息觉得不足够，才需要我们来，就是才需要听到我们聊天的内容，不，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如果像刚刚雨儿也提到说好像我听到关键词兴趣爱好啊，我们前面几期呢也有提到这个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强行
对
强行，
然后其实有两点我忘记有说到，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方向，但你有可能觉得说我可能不具备这个专业的能力，但其实我自己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你想做一件事，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家呀，或者什么样的师啊，或者比如说在我这个领域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社区营造师、
艺术家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你依然可以去做那个营造。就比如说我就觉得一个卖包子的包子铺的店员，那不一定没有在做营造。一个之前我听说之前那个胡同里面有个老中医，他经常会给就是老街坊就优先看病，你说他没有在做营造吗？他其实在做非常接地气的营造。所以我慢慢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就是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你好像一定要有某种专业壁垒你才可以做这件事，其实反而会不自然，
对，
或者反而会更容易进入内卷。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想清楚，是很多东西可能不可能同时拥有，就是你选择了某个爱好某个方向某种热情，你也选择了生活方式，就你也选择了你的生活长什么样，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接受一些就接受，就是说你没可能就是一边就是拥有非常，但也不一定啦，但对于我来说可能确实存在就是很多东西不可兼得的一个成分，就看你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
至少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吧，因为你不思考你就永远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但你要把这个问题真的是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你才能够更加认清楚你所在的情况以及你自己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对，
其实我最后其实刚才你说到那个不一定要成为什么家什么师才可以做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周围很多朋友也都是30上下嘛，然后到了一个人生节点，就是他们有的人在考虑转行啊，有的人在对，就是说在寻找一些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或是兼职的时候，他们都会想的把事情想得很难。但是其实我觉得想的难，就是他们认为做这件事情的壁垒很高，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任何东西感兴趣去尝试就发现它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或者是说如果有一些缺失的技能可以再去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的都会特别可能真的是到30岁所有的人都觉得放弃的成本很高。
对，
所以当他们想要重新开始或想要去探索新的领域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事情想得很难。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一个不一定，这不一定是这个事情，而且以我的经验我觉得往往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是可以开创新的职业的，也许就开创一些世界上完全没有办法定义的一个东西。
对，
未来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定义自己。
对呀、
两条跟路有关的这名言吗？第一条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只要你知道你想去哪里，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的方向。第二条这个名言呢，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其实
总结升华，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教中文的节目，你知道吗？
对，
就是每期都会给一些学习中文的听众，你知道有一些take away。
OK，
对于中文系出身的这个圆儿有点不适应，
我就突然要标明人名，
而且还庐山真面目。
你继续。
对，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不一定一定要跟随着某个人的他们的路径去发展你自己，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道路、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方向，然后去开辟走出你自己的路。 OK， 好，
这个怕太逗。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圆儿，你的节目，你的创斯坦还在更新吗？
还在更新，只是比较低频。
对，
来，给你一个
广告时间吗？
对，广告时间。
好啦，就是，哇哦。 档播客了，然后这个播客的名字叫 IOL 创斯坦，然后我们这档播客的母题是在为社会创新打开一些新的视角，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收听啦。
之前 Ivy 有上过创斯坦，然后聊性教育，我想说那两集其实是蛮有内容的，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内容与趣味兼备的节目，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
是，对，那期我觉得嘉宾也蛮逗逼的。
是的，
你就自己在这边夸自己嘛。
对啊，是啦。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推荐给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一个五星的评分，还留下你的评论，可以在 Instagram 还有微博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egotblog.com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写的一些长篇的文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那如果想要实质性支持我们的话呢，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这两个平台，我们会非常感谢就是大家的 donation。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